在文沙我们这个地方看到，不但是我们聚会的地方这个焕然一新，神给我们预备这么好的地方，更是感谢主神，有这么多的一些新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加入到神的家里边，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比起前大约七八年还是八九年前我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人数多得多了啊！求神继续的赐福我们这里的弟兄姊妹。本来刚才那一堂啊，我是想是应当讲到了这个第七节，就是那八样的品德，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应当下面再接着，有了忍耐应当加上谦敬，有了谦敬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加上爱众人的心。本来是应当把那个讲完，后来我一听说前面的时间比较短，今天清早早晨起来祷告的时候，我说索性把上面应该讲的那八样的品德只讲五个，把这其他的三个留到下边，听说这一段时间还是稍微长一点，给我的时间上一次是四十分钟，这一次是五十分钟，我希望能够把这一段能够讲完。我们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你从昨天到今天一直引领我们，主啊，让我们看见了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你的爱在我们当中，主你自己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以至于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蒙恩典，都同受造就。但愿天父继续的施恩，在这一次的聚会当中，主啊你继续的施恩，主啊在这一次的聚会当中，主你继续的帮助我们，把当传讲的话语和信息，主啊不因为你孩子的软弱因此就受到了任何的拦阻，主啊而是你自己的灵通行无阻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认识在会在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让我们的灵命有所提升，让我们灵力命得到奋兴，主啊让我们的灵命在主面前，主啊有丰富的领受，好让我们会丰丰盛盛的有那丰盛的生命进入到神的国，迎接主耶稣基督你的再来。愿主赐福我们的教会，也赐福这一次的教会，这一次的聚会，从始至终在这几个聚会当中你也继续的引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自己不配，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刚才我们看到了彼得在老年的时候提醒弟兄姊妹一共有八样品德，第一个是信心，第二有信心加上德行，德行加上知识，知识再加上节制，节制加上忍耐，忍耐是猪般的忍耐，是恒久的忍耐，有爱心，有信心，有盼望的忍耐。但是有了这些还要加上什么呢？下边彼得在这里说，有了忍耐要加上谦敬。这个谦敬啊，原文的意思是人在神面前应有的心态和心智。我们常说我们敬拜神应当有一颗谦敬的心，这个谦敬的心什么样的心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人蒙恩得救的人，像昨天陈弟兄所说的，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在神面前应有的一种心态。我们这个蒙恩的罪人在我们的救主面前，在爱我们的神面前应当有什么样的心智和心态，有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属灵的光景，这是叫谦敬。所以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叫与神同在，劳伦斯写的，他是一个修道院的一个厨师，几百年以前了他就在那里做厨师，但是这个劳伦斯这位弟兄非常的敬虔，他是在那个天主教的那个修道院里做厨师的，那个修道院不知道有多少的修道士，但是神没有多多的使用，至少没有明显的看见神使用他们，却是神使用了那个在厨房里在那里服侍的一个 那么一个劳伦斯弟兄写的那本书啊，很薄，叫《与神同在》。那个书前几十年就有人把它翻译过，最近又有一位神的仆人比我还年纪大一些，他又把它重新翻译了一下，叫《操练与神同在》，就是那个劳伦斯所写的，我觉得是帮助了很多的人。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正像大家所知道，我们在那个过去那一段时间啊，在上一个世纪，特别是要代职侍奉，那确实是有很多的艰难，有很多的困苦，有很多的觉得是措手不及，好像顾到这一面就顾不了这一面。但是我们一个奉献的人，活在神面前的人，在神面前应当有一个谦敬的心态，在神面前是应当怎么样的一个存心，怎么样的光景，这个是一个要紧的。我们一个奉献的人，一切都应当分别为圣。不管你是修道院的修道士，是学生学员也好，或者是厨房的厨师也好，都是侍奉神的。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应该是谦敬的，都应当与神同在。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是做教会的长老，不知道我们教会有没有知识，有的教会的有知识，或者是几乎是有些个教会没有知识，有许多做事务性工作的。你是做长老也好，做知识也好，做一个团体的主席，或者家庭的负责人，家庭聚会的负责人也好，我们都是需要有一个谦敬的心，与神同在，与神同心，与神同心，与神同行，与神同工。因为我们这个人应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就是为主而活的。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的释放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姊妹啊，你蒙恩得救了没有？我昨天说，我们如果今天离开世界，我们到哪里去？如果说我有把握，我什么时候离开世界就什么时候到神那里去，我有这样蒙恩得救的把握，我为你感谢主。你是怎么样蒙恩得救的？因为主耶稣基督替死，我们才蒙恩得救的。既然这样的话，主为我们死了，我们就应当为主活着。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里所提到的，原来神的爱激励了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死了，并且让我们这些个活着的人呢，不再为自己活，是为谁活呢？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第一个问题很严肃，你从生得救了没有？离开这个世界，灵魂到哪里去？感谢主，我灵魂到神那里去，与神同在。怎么去的？耶稣基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他，没有一个人能到神那里去。我们到神那里去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他的替死，即使他替我们死了，我们应当为主活着。上一个礼拜日啊，上礼拜日在底特律教会和弟兄姊妹谈到这么一件事啊，我忘记是礼拜日还是什么时间，反正记忆力很差。我就和弟兄姊妹提到，你从生得救了没有，自己应该很清楚。如果你有一次在那个河里边几乎被淹死了，在那个死亡的边缘上被救上来了，哎，出死入生了，你回到家里边去和家里的人一点儿也不说这件事，这个事儿正常吗？你在那个死亡的边缘上被救回来了，你不和你的亲友说这件事，这个事情合乎情理吗？ 特别是我怎么样的被救上来的，因为有一个人要救我，他却是被淹死了。因为他要救我，他却是在那里牺牲了生命。如果有这么一个人的话，我竟然忘恩负义，连讲都不讲这个人，连说都不说这个人，连想都不想这个人，弟兄姊妹，这个合乎情理吗？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那里提到了，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让我们这些个活着的人啊，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即使这样的话，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那里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全部的自己，包括自己的学识、能力、自己的产业、自己的财富、自己的才智，完全献上，把身体献上，当作祭物放在祭坛上，好像旧约献祭要被杀的那个祭牲一样。但是不是被杀，不是死，而是当作活祭。我们活在世上，却是在祭坛上，是应当献上的祭物，是献在祭场上的祭坛上的祭物，但是不是死的，而是活在世上的。所以保罗说，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祭物，又是活着的，是活着的，又是为主献上的。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我想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会背这句话，第一句话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保罗是怎么说的？第一句前面三个字是什么？弟兄们。保罗是对罗马的弟兄们说的，对每一个信徒说的，对每一位弟兄姊妹说的。保罗不是说牧师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不是。保罗不是在那里说长老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不是。知识们，你们这些老信徒们，信主十年二十年的信徒们，不是这么说的。弟兄们，你蒙恩得救了没有？蒙恩得救了，是神家里面的人吗？是。是不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儿女。是不是弟兄姊妹？是。是的话，保罗说，弟兄们，弟兄姊妹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有些个人呢、很客气，好像很谦卑，哎呀，那样的事情我哪配做呢？那样属灵的工作我怎么能做呢？你看那都是人家传道人啊，那个信主多年的人，那些个长老知识们做的，我这个平信徒我不配做这个工作。表面上看起来很谦虚啊，弟兄姊妹，你看看圣经里边哪还有平信徒三个字？没有。所以别谦虚了，别客气了，对不起，让我说实话，你是在那里退缩，应该做而不做，找一个借口，我还差得远，我还得需要特别的有所造就，哎呀，那些个都是牧师们做的，我不配，哪有这些个地方，哪有这样说的。弟兄们，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那个劝字啊，原文的意思是求的意思，有一个恳切的求告的意思，恳求的意思。那个被主重用的大使徒保罗在那里向罗马的信徒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求你们，恳求你们，劝你们，是求告你们，但愿你们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这样的侍奉 是理所当然的。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这句话会背。啊，我们说一说我们这样的侍奉是什么，大家一起说是怎么样，是理所当然的。再说一次，我们这样的侍奉是怎么样，是理所当然的。声音不够大，不够普遍，我看得很清楚，没有人张嘴啊，不是，有人没有张嘴，因为别人都在说你的嘴不动啊，所以我知道你嘴没有动，你不能说我心里说嘴里没有说。我们说出来，我们这样的侍奉是怎么样，是理所当然的。感谢主，但愿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所说的不违背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所讲的，今天我们在聚会的地方礼拜堂里面我们所说的不至于回家就忘掉。我们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当然这样的侍奉有的时候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边，或者做教会的知识，或者负责伙食，或者做儿童的工作，或者做图书的工作，或者做文字的工作，或者做周报的工作，或者出去短宣，或者就是在家里隐藏的祷告，但是这都是侍奉。在教会里面我们在这做些清洁卫生工作，准备这个音响的工作，这是侍奉。如果今天神就是安排你在家里边好好的照顾你的孩子，把你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只要你有一颗敬虔的心，有一个在神面前合乎神心意的心态，有一个谦敬的心，那照样是侍奉。所以那个劳伦斯他是在那个厨房里头做厨工的，他写了一本书《与神同在》，大概300多年了吧，大概300多年了，感动了多少人，帮助了很多人，现在还有人把它又新翻译成新的译本，那就可见这个书影响多么大。这一个弟兄只不过是一个厨师啊，其实帮助了这么多人。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应当有一个谦敬的心。哎呀，说起来容易，这个功课实在是我们在神面前有很好的学习。我常常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个地方，就想起两个人来。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在一个神学院里边和一些弟兄姊妹有分享，分享完了以后大家有谈话，就有一个人就问我，他说你读这个服侍主这么多年，读圣经也读了这么长的时间，圣经里边的人物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我以前还真没有想过，那天非得回答不可，我就默默地在神面前祷告了一会儿，我说在圣经里面最喜欢的是旧约的约瑟。因为读圣经没有看到旧约的约瑟有哪些失误，在旧约里边所提到的约瑟，在一些很重的极其大的一个试炼当中还是能够靠主得胜，在极大的试探当中有那个主母的引诱，在那样的试探当中靠主得胜，在那个集中的试炼当中，在那个监狱的熬炼里面他能够靠主得胜，而且成为宰相以后那个地位很高了，仍旧非常的谦敬，仍旧非常的谦卑，对那个害他们的哥哥仍然那么有爱心。我看到实在约瑟是一个值得让我们学习的。那约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在神面前是一个谦敬的人。怎么能看得出来？创世纪39章，弟兄姊妹回去看了那个39章，创世纪39章，弟兄姊妹回去看，你看那正是记载约瑟被卖以后，先是在波提法的那个家里边做奴隶，后来好容易升成总管了，却是被他的那个主母所陷害，那个主母引诱他犯罪，他拒绝和他的主母犯罪，结果他那个主母倒打一耙，说这个约瑟在这里调戏这个主母，引诱这个主母，所以因此这样呢，那个波提法就很 愤怒，很震动，就把这个月色就把他吓在监里边去了。不白之冤呢，一般的人受不了啊，在神面前要讲理了，我是清白的，是无辜的，如果要是我这个总管要是和那个主母有坏事情，做一些犯罪的事，我这个总管可能保住了，说不定将来这个主人若干年以后他去世，整个这个家业都成了我的了，我没做那个坏事，拒绝犯罪，反而下到监狱里边了，这个怎么讲？神的真理何在？神真是公义的吗？一般的人会这样想，特别是到了那个监狱里边啊，纠正善长，让这个约瑟给他解梦，约瑟解完了梦以后，那个纠正说你出去以后你不要忘记了我，结果那个纠正出去把约瑟给忘记了，谁受得了这个？明明我已经托付给你，让你出去以后你说我是冤枉的，你替我说一句话，你那个地位你要一说一句话，我这就可以解脱了。圣经上记载纠正把这个约瑟给忘记了，弟兄姊妹，你要是约瑟，我要是约瑟，我们是约瑟的话，受不了。神呐、啊，你的公义在什么地方？但是这个约瑟就在这个创世纪第39章，在那个做那个奴仆的生活，在监狱里面做囚犯的生活的时候，你看见有三次提到，就在那一章里头，就在做那个奴隶和囚犯的时候有三次提到耶和华神与他同在。约瑟活在神的面前，诸事顺利，凡事顺利，百事顺利，人看太不顺利了，无缘无故的被卖去当奴隶，谁受得了？但是他活在神面前，人看是不顺利，约瑟活在神面前，他相信有神美好的旨意，还是顺利的。后来被主母陷害，那人看那简直是太不顺利，但是在神面前看还是顺利的。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了我们的道路。后来那个纠正出去以后没有为约瑟说话，把约瑟给忘了。如果约瑟那个纠正要是不忘记这个约瑟，出去向法老求情说这个监狱里面有个约瑟是冤枉的，这个应当把他放出来。如果这样的话，大家想一想，大家旧约比较熟悉啊，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很熟悉。你想一想，如果纠正出去跟法老一说这个约瑟很冤枉，马上把他放出来了，约瑟要往哪儿去？你想想约瑟哪里去？如果你是约瑟，受到冤枉从监狱里面出来了，出来以后干什么？想到是哪儿？想到什么？哎，想到家，那个父亲做了一件彩衣呀、啊，曾经做过一件彩衣给约瑟穿上，那是父亲掌上的明珠啊，家里的宠儿啊，无缘无故被卖了，现在可从监狱里边出来了。我说，假设那个纠正把他保出去了，他被释放了，当然他就回家了，回家就回到这个以色列了，又回到他的这个父亲面前了。比如说这个时候那个法老又做了梦，又想着找人解梦，纠正说，哎，有一个这个约瑟会解梦，那约瑟在哪里啊？那得找着约瑟在哪里解梦，哪这个解梦的人在哪里啊？那个时候哪还找约瑟去啊？那么大的一个以色列找这么一个小的囚犯哪还找去啊？我找来以后简直那个荒年也都啊，也都那个丰收年和荒年都要到了，那又怎么办呢？啊，结果就是当那个约瑟被在监狱里面不白之冤，在人看很不顺利，在那里受苦的时候，法老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没有人解，就问那些个大臣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那个九正说，哎，我在监狱里边的时候有一个人能给我解梦，而且解梦很正确。法老说，这个人在哪里？这个九正说，这很好办，这个人就在监狱里边，他跑不了啊。到那儿就把这个约瑟就叫出来了。如果早把约瑟放出去的话，怎么找不好找了。这在人看呢很不顺利，在神看凡事顺利。这就是约瑟在神面前的敬虔。弟兄姊妹们，主耶稣曾经说，在世上我们有苦难。我想我们这一生啊，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免不了有些个坎坷崎岖不平的路程。碰见那样的时候，我们是怨天尤人呢，是自怜自爱呢，还是在那说，神呐，为什么你不管我？约瑟不是这样。你看创世纪三十九章那里说，约瑟他是活在神的面前的。所以诸事顺利啊，凡事顺利。人看不顺利，世俗的眼光看不顺利，那属灵的眼光看是顺利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灵程光景如何，也不知道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现在在属灵的道路上走到了哪样的一个阶段。也许有一段时候你不明白，神呐，为什么让我这样，为什么让我落在这样的一个失恋当中，为什么让我落在这个苦境当中，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误会，为什么有这样多的人甚至于是抵挡我。也许我们不明白，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第一，我劝弟兄姊妹在神面前省察，有没有隐而未现的过犯，有没有我们在神面前通不过去的一些事。如果有，跪在神的面前求主饶恕。神的管教对我们是有益的，神所爱的才管教。那么遇见不顺利的事，可能有神的管教，但是我们这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是一种享受，当时觉得不容易接受，但是过后却知道这个管教对我们是有利的，是有益的。弟兄姊妹，如果要是今天在一些个艰难当中，或者是心灵里面有什么苦处，环境上有什么难处，但愿给我们有一个，让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谦敬的心，看看神的心意到底是如何。如果我们是有隐而未现的罪，需要在神面前改正认罪，求主加添我们力量抵挡这个罪恶，感谢主，这是我们一个灵程上的飞跃。我常想，神要操练一个人呢，神要造就一个人呢，神要使用一个人呢，往往是需要特殊的造就。我不多看电视，偶尔啊碰巧了看一回，我就看到有些个教练员呢，对一些个运动员的那个操练呢，有的时候好像真是给他一再的加这个运动量，看起来那个教练呢心挺狠的。这个运动员被操练的时候，在这个教练的过程当中，他刚刚过了这样的一个越过了这样的一个高度啊，体力刚刚达到了这个水平，没想到那个教练又给他加上一个更重的一个操练，给他加上一个更难的一个难度。哎呀，真苦啊。那么他也就是得操练，等他越过了这个以后，哎，这个教练又给他加重了，又一个更高的要求。让我们看呢，这个教练有点太忍心了。但是这个教练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操练这个运动员能够达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只是看见运动员，哦，这个比赛当中得了第一了，那个得一第一以前有多少的操练。我们往往看到，哎呦，这一个人被神使用了，这个人被神使用以前受过多少的造就。有一位神的仆人杨少堂牧师，他自己做过一个见证。他说他小的时候那个体质很弱，那么就经常有病， 他在农村，在山西，刚才有哪一个弟兄说山西的，他大概是山西洪洞县，大概是那一带的杨绍堂牧师。他小的时候在农村生活，你大家知道那个农村里要是从那个井里提水上来啊，他的父亲呢就是经常每天打水，就带着这个杨绍堂。他说那个时候他就七八岁啊，也是八九岁的样子，小孩就跟着他的父亲来回的走。后来他父亲说，给你也来一个桶，你也挑一个担子，你也跟着，就弄那个很小的一个小桶啊，上面弄一个竹竿，那么两边一挑，小孩叫着挺好玩啊。父亲在后面走，他跟着后边，我也跟着一块挑水了。哪想到他父亲过了一些时候，哎，我给你这里加点水，这一回就不行了。小孩啊，身体又弱，也就在东倒西歪，尤其那个田间的小路上，走的那个田埂，那东倒西歪的，咬着很吃苦。他父亲说不行，一定得坚持，还得挑，哎，咬着苦的不得了。挑了过些天以后，哎，行了，挑起来很自如。两边都是水，走起来晃晃悠悠，高兴极了，美极了。哪想到父亲说，咱换个大桶吧，给他来个大桶，真的扁担。哎呀，这回简直又觉得又累了又苦了。原来空的这个空桶能够挑了，父亲说你得加点水。好容易加点水行了，父亲说得多加一点水。哎呀，他当时觉得苦得不得了，这个父亲怎么是一再的这个加分量。后来他身体好起来了，原来知道父亲对他是一个操练。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神面前有的时候也会受这个操练。如果我们今天遇见一些个环境是我们意想不到的，那我们在神面前第一查看我们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如果有，求主光照，让我们会对付这一些，让我们更加洁净，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如果真是查不出什么罪来，感谢主啊，也许神在我们身上有更重的托付，也许神在我们身上有更多的操练。约瑟就是经过13年的这样的造就，有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成为了宰相。我常想，如果约瑟要是一直在家里头，就是掌上明珠，家中的宠儿，到17岁的时候还穿着彩衣，如果就是这么一个人在家里一直活到30岁，给他一个宰相做，他也不知道怎么做，让他当了宰相，他也不知道老百姓的疾苦，他有了那一个位置，他也不知道那个奴隶是什么生活，他有了那么一个高位和权势，他也不知道那个囚犯里头多少的冤案。但是神就是这样造就那个约瑟，13年呢，造就出一个宰相来。他不在于他这个地位多高，而是说他因为有那样的一个位置，神就借着约瑟解救了那一代人的饥困，甚至于拯救了以色列全家，让以色列全家不至于在那个饥寒交迫当中，不至于在那个7年的灾荒当中不至于饿死。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高过了我们的心意，神的意念高过了我们，神的道路也高过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你若是在一些难处当中，而又查不出有什么罪来，应当为此感恩，看耶和华神要在我们的身上成就何等大的事。感谢主，今天时间呢有限，不能再多讲，那么但愿感动约瑟的灵也今天照样的感动我们。请大家原谅我要再多说几句。神在这一个时代特别恩待了中国的教会，神让我这几年在海内海外到处那么走，也看到了海外不少的教会，也看到了海内海外的华人的光景。总的来看，大家都说西方的教会在衰落，而中国的教会在兴起。神在我们中国教会的身上有美好的旨意。有人就说21世纪是华人，是我们向全世界宣道的世纪。上一个世纪是美国人，再上一个世纪是英国人，现在到了21世纪，可能向全世界 宣道的这个责任落在中国的弟兄姊妹们的身上。要是如此的话，神要选召一批合用的人。焉知道你我不是神要选召、要造就、要操练的这样的一个人？求主光照我们。所以这里说，有了这个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谦敬。谦敬是在神面前的一个心态，在神面前应有的心态，不是因为这个外边的环境而有所动摇，有一种坚定的心。哎呀，原谅我再顺便的说一个我个人的感受，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我有一段时间很软弱，就像我上一堂所说的，有的时候觉得为什么越祷告人越少，越祷告神越不听。那个时候祷告，从王明道先生被捕以后，50年代中期，王先生被捕以后，我们那些个当时的年轻人纷纷被捕，我个人也包括在内。神知道我在被捕以后，我没有失去平安喜乐。在监狱里面，我能够为那些个逼迫我的人祷告，为那几个人祝福，心里很有平安。但是有一个祷告，就是神啊，求主复兴你的教会。大家说，求主复兴神的教会，这个有错没有错？这个祷告算是网球吗？不算是网球吧？神应当听吧？应该听啊。但是从50年代，上一个世纪50年代中期，祷告了多少年，就是看不见神的恩典。越祷告好像越坏，越祷告人越少，越祷告听见说哦，这个有些个人批判信仰了，越祷告听说某些个人简直越来软弱了，越来听说祷告信主的人数越来越少了。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1966年的时候，所有的聚会的地方都封闭了，红卫兵起来以后，只要发现圣经就烧，那个时候只要承认主名的就要被批判，一直到了那么一个地步。我说主啊，你到底听不听祷告？那个祷告不是1年2年了，不是3年5年了，祷告了10几年，好像越祷告怎么为什么越教会越荒凉。我实在心里面那个信心很软弱，很软弱。本来啊，圣经上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帮助我。那个时候就跟神说，我说神啊，耶和华的膀臂其实真正的这个缩短不能帮助，即使你其实不能够帮助吗？那我为什么祷告不停？就是神就是不能够帮助。本来圣经是说耶和华的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我在神面前那个时候那个祷告就是觉得，哎呀主，你就是没有听见。祷告的不是1年2年3年5年10几年，为什么天看不见果效？自己心灵里面很软弱啊，心灵里面就是确实有一种灰心，也不能不祷告，但是那个祷告跟打空气一样，没有信心。那个时候我所求告的，求主复兴教会，是复兴到40年代的那个教会。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和睦同居多好，团体的生活彼此相爱多好。那个时候40年代，好多弟兄姊妹撇下一切愿意到边疆去传道，多好。为什么到了50年代没有了？60年代没有了？70年代也没有了？为什么？那个时候一度信心很软弱。感谢主呢，有一段时间在祷告当中，神就让我想到了啊，神的应许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必不离开你。哎呀，感谢主，这一句话提醒了我，世上的东西好像大山一样都可以挪开，好像小山一样都可以迁移。世上的东西事物千变万化，但是唯有一样，主的慈爱他是信实的，必不离开我们。虽然我们眼睛看不清楚，那个时候就是需要信心。感谢主，我抓着这句话，我在灵里面就站立起来。当我起来以后，才看到没有像巴力屈膝的还有7000人呢。有多少弟兄姊妹经过那个火一般的那个试炼，好像是经过水火以后进入到丰富之地。神就是借着那个火炼的那个阶段，造就了许多的在中国大陆上的一些个弟兄姊妹，就是借着那许多无名的弟兄姊妹把福音传开了。大家知道，在70年代不可能开布道会，80年代也不可能开布道会，都是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这样做见证，这样把福音传开的。 都是无名的传道的人，但是神就是借着这许多的传道的人把福音传开了。后来一直到了这个九十年代左右，那个时候就知道那个中国大陆有几千万的信徒了。我说感谢主，是啊，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在神面前挺惭愧的，我就说，我说主啊，幸亏你那个时候没听我的祷告，神要听了我的祷告，再退回到上一个世纪四十年代。大家知道上一个世纪四十年代大陆新政权刚刚的成立，刚刚解放的时候，统计全国的基督徒数字大家知道是多少吗？刚刚七十万，哎，七十万，有人说是六十多万，七十万，那个最多的一个数字是一百万。我说幸亏神没有听过这祷告，如果神听过这祷告，回去回到上一个世纪四十年代，七十万信徒，百十万信徒而已。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结果到了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那个初期前后的时候，已经是几千万的信徒了。神让我们经过了水火进入丰富之地呀、啊！我在神面前常有个惭愧，我说主啊，我要早知道那个时候在我那个心情那个很沉重，那个信心软弱丧失的，我要早知道那个时候有这个将来有七千万的信徒，有八千万的信徒，那个时候我就不那么灰心了，那个时候就不至于那么自己苦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按照雅各书上所说的，应当以为是大喜乐。我们不知道神要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作为，如果落在试炼当中，但也让我们看见啊，雅各说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应当以为是大的喜乐。今天我们看的约瑟是一个被神试炼以后而被神使用的人，大卫也是一个被神试炼以后又被神使用的一个人，其他的还有一些个人是经过了试炼以后被神使用的，这些个人都是一个就是在神面前有一个谦敬的心，有一个向神敬拜的一个合宜的人对神的一种态度。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是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谦敬的心，有了谦敬的心呢，又有爱弟兄的心。爱弟兄的心就是彼此相爱。老约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但是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在我们当中了。常有一些个慕道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一聚会，这些人当中有神。前几年呢，在那个多伦多有一个姊妹，她亲自和我说，那个姊妹在大陆是十几年，有十几年党龄的一个共产党员，后来她到了这个多伦多，她那个姊妹很诚实，她说我这个党员呢不是入党做官的，我真是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当了这个党员以后，大小是个领导，过年过节我从来不收红包，别人给我送的任何的礼物我都谢绝。十五年在大陆都是这样，在那个时候那真是不简单了。后来到了多伦多，他说我也应该到教会里去看看到底这个基督教会是怎么回事，他就到这个教会里边来主日崇拜的时候来参加聚会。他说我也很莫名其妙，我就觉得这几个人他们当中有神，这些个不是一般的人，说这些人他们站起来我也跟着站起来，他们坐下我也跟着坐下，他们那里唱诗我也跟着唱，其实我不会唱，人家唱我就跟着那么哼哼，人家说读圣经我根本不知道圣经在哪里，他们读那我就跟着，那么就是说要看圣经，旁边人家让我看我就看，讲道我根本听不懂。他说莫名其妙，我就在那儿流泪。他说这些个人是一种爱的集体， 我应当是这些个人当中的一份子。他说我第一次听到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触感想。弟兄姊妹啊，若是我们彼此相爱，爱到了一个程度，爱着这么一个地步，爱得火热，以至于让一切所有慕道的人来到我们当中，他那个心就被化透了，不用我们向他讲什么，就这样一个火热的这么一个气氛，就能够吸引万人来归向我们慈爱的父神。所以彼得在这里说，有了谦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那个弟兄就是原来就是弟兄相爱啊。主耶稣在被卖的那天晚上曾经提到，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一条新的命令。不能多讲多说了，但愿弟兄姊妹真正有这样彼此相爱的心。其实这个彼此相爱不一定仅仅是物质上的，有的时候真是一颗心，哎呀，就能够真是让我们受到激励。哪怕你一个问候，哎呀，王牧师你累不累啊，最近身体怎么样，哪怕你这么一个问候，哎，对这个传道人就是一个激励。我和王牧师我们没有深谈过啊，我和大家说，有的时候传道人呢，弟兄姊妹一句安慰的话，我们就在神面前非常的满足了。有一年我在澳洲，那里是一个浸信会，浸信会的当时那个传道人叫李圣求李牧师，他要接我到那里去讲道。我们那是第一次见面，在那个汽车上没说几句话，到了那讲的时候呢，就是讲到了关于这个弟兄们相爱的问题。我其中提到了一个例子，保罗在罗马书十六章那里说，问卢福安，因为罗马书十六章都是保罗问安，问这个好，问那个好，问百基拉、亚居拉安，问这个安，问那个安，问那末了说问卢福安和卢福的母亲安。问完了那以后说，加了一句，说卢福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那个被主使用的保罗呀，他说卢福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我想我们当中大概相当多的弟兄姊妹还不知道卢福是谁，更不知道卢福的母亲是谁。但是这么一个不出名的一个人，保罗其实说卢福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你看这个卢福的母亲和保罗那个灵里的感情是多么深呢。我个人想保罗是一个没有结婚的人，到处奔走免不了有些个难处，而那个卢福的母亲作为一个长辈，把保罗看成是自己的亲人，一定对保罗有些个帮助、安慰、劝勉，一些个激励和鼓励。所以保罗说卢福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所以那年我在那个澳大利亚墨尔本讲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说我也没有和李牧师给我翻译，我讲这个国语他翻译成粤语，我说和李牧师我们平常也没有交通过，但是我愿意和弟兄姊妹说，我们传道人也是人呢，我自己知道自己的软弱，所以需要弟兄姊妹的爱心，也需要弟兄姊妹的关怀，也需要弟兄姊妹的安慰。卢福的母亲就是保罗的母亲，那么可见那个卢福的母亲和保罗的那个灵力的关系是多么样的深切。所以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彼此相爱，那就是让神的名得荣耀，让神的工作也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促进。那天呢我在那里就讲啊，讲那个林牧师就给我翻译，我说弟兄姊妹们，我们尝试从传道人那里要，从传道人那里得，我们想到了这个传道人就是晚上12点打电话，这个传道人也得来帮助我们，尝试想到这一方面。可是你想到没有，传道人也是人，也需要安慰、爱心、激励和鼓励，甚至于某些个属灵的帮助。讲完了以后，那天看见圣灵动工啊，末了祷告以后就散会，还没有散会，前面第一排站起一个姊妹来，那个姊妹她那一发言我就知道她是李圣求李牧师的师母，是她的太太。她说刚才边弟兄在那儿讲了传道人是人，那个李师母她说 我们传道人的师母也是人呐。说在那里流泪了，我亲自见到那个李师母流泪了。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多有爱弟兄的心，多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心，让神的工作更有根基，让教会更得建立，让福音更会广传，更加兴旺。求主的宝血遮盖我们，如果今天说的话有不相宜的，求主就涂抹，如果是由从主那里来的，但愿我们正式成为一个弟兄相爱的教会，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同一个心智愿望，就是把福音传开。再有就是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那个爱众人的心呢，那个众人的心后边旁边有点儿，大家回去看看，那是后来那个翻译硬加上的，我觉得加的挺好。原文就是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加上神那样的爱，普济遍施的一种爱。现在常有人说21世纪是我们中国人向全世界宣道的时机，但愿我们会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也让我们抓住神的应许，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定如何。感谢主，我们的教会是能够传，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还有除了这个进出的福音的工作以外，甚至有短宣队出去。求主让我们当中有更多的一些个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福音的托付，有爱众人的心，有向普世宣道的心。在神面前，我最近常有一个祷告，在上一个世纪，神兴起了神的仆人宋尚杰博士，神也兴起了神的仆人王明道先生，他们已经打完了美好的仗，跑完了当跑的路，他们持守了所行的道，他们已经离开世界了。在今天看一看海内海外的教会，虽然有复兴的景象，但是需要一个更大的复兴。这一个复兴不是表面上的热闹，不是好像更简单的看到人数众多，而是灵里边真正起来为主完全摆上。像宋尚杰博士那样，从美国留学回去以后，将近到中国海岸的时候，把那个所得的一个奖章丢到太平洋里边，回去以后穿着长袍大褂到处去传扬福音。王明道先生为了坚持真理，把工作都牺牲掉了，后来在25岁的时候就开始被神使用了，而且在一个地方牧会几十年的时间，成了美好的见证人。神在那个时候能够做这个工作，求神在今天海内海外兴起今天的宋尚杰博士，求主兴起今天的王明道先生，也求主兴起中国的戴德生，兴起中国的马里逊。我们中国教会能够这样蒙恩200年的时间，到如今看见人数这么众多，不能忘记第一个到中国来传福音的是马里逊。马里逊在中国传道27年，只结了10个果子，只有10个人心悔改信主，没有起初那10个人就没有今天，没有我们。戴德生把很好的家里面的生活丢掉，到了中国去，经历了千辛万苦。戴德生说，如果我有1000万英镑，中国可以全部支取，如果我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所以求主兴起我们中国的马里逊，求主兴起我们中国的戴德生。我很感谢主，我听到我们教会有往西班牙传道的这样的短宣，甚至于我耳闻听说要到吉尔吉斯是什么地方，是不是我们教会啊？那可能我记得不清楚啊。感谢主啊，让我们看到今天需要有更多的在我们当中，在中国的教会当中，有今天的马里逊，今天的戴德生，有今天的中国的宣道师。上一个月，不是上个月 sorry， 去年的八月，去年的八月我被约到了韩国，在那里参加了一个特会，在那个会当中呢，安排我来诉说中国所蒙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后来我在神面前经过祷告，也在弟兄姊妹就曾经和弟兄姊妹说，我说我有一个祷告，愿意请韩国的同工、韩国的弟兄姊妹一起祷告。那一次有四五百个都是韩国的宣道士。我说现在，去年那个时候，现在全世界派出的宣道士最多的国家是美国，第二个占第二位的，全世界派出宣道士其次第一占第二位的是韩国。韩国的人数那么少，其实才派了那么多的宣道士是占第二位。我在国内的时候，我听到一个韩国的宣道士说，他说我们韩国呀，大概有四分之一的人是基督徒，但是全国的人数人口太少了，我们四分之一的人数就更少了，说我们也就像一颗小盒火柴一样，说你们中国啊是一大堆木材，我们为什么要到中国来传福音传道呢？我们就是想着用这盒小盒的这个火柴啊来点燃你们这一大堆木材。什么时候中国教会你们这一大堆木材点燃起来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就是中国和其他的弟兄姊妹向普世宣道的时候了。那个话我一直印在心灵里面，受感动很深。所以去年八月间在韩国那个聚会当中，我就提出来，我说请弟兄姊妹，即使过去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能不能为今天中国的教会祷告，在最短的时间，最近的将来，求神使用中国，让中国向全世界，向中国的民族以外差派的宣道士能够占世界的第三位。求主使用我们啊，让我们既是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谦敬，有了谦敬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我们要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若是没有这几样呢，圣经上也说了，那就是眼瞎了，就是忘记了我们起初所蒙的恩典，换句话就是忘本了。我们白白得了这样的恩典，应当白白的和人众人分享。所以这几样，你看是我们若有几样，这几样怎么样？没有这几样怎么样？下面还有一句话说，我们要实行这几样啊。到十节十一节那里说，我们要实行，行这几样，原文的意思实行这八样美的这几样的话，就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到神的国里边。但愿我们弟兄姊妹不仅是有生命，而且有丰盛的生命，将来我们见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丰丰盛盛的进入到神的国，而不是贫穷可怜的进入神的国，不是赤身露体的进入神的国，不是毫无可夸的进入神的国。我们在神面前有满足，但愿神在我们身上也有满足。我还能再讲几分钟吗？在大陆啊，有一个姊妹，她说呀，反正我是蒙恩得救了，将来到天堂门口谁也不能让我不进去，谁要他说谁要让我不进去，我就拿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和他讲理，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信了，我重生得救了，反正我得永生，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去天堂？我进去是准进去了。他说不过呢，只要进去就蛮好了，至于那个和主耶稣基督一同坐宝座，一同的在那里审判其他的人，那个座位就让别人去坐好了啊，主耶稣基督那个奖赏让别人去得好了，那个称赞让耶稣称赞别人就好了，我只要天堂那门进去了，我也不要求坐宝座，我就有一个小板凳就行了，在那个门后边，我在那里一坐，我就很满足了。 那后来呢，我就在这个澳洲提着这么一件事，我说中国有这么一个姊妹，都是进到天国去，只要有一个板凳就好了。我下边还没有说呢，那澳洲就有一个弟兄说，哎呀，这个人贪心太大了，他进到神的国里去还想着要个小板凳，我要进到神的国里去连板凳也不要，找一个墙角我在那一蹲就可以了。我说这位弟兄，大概你还没知道我对这个大陆的那个姊妹下边说的什么呢，你就插了话了。我说有些弟兄姊妹，你想的倒是挺得意的，神国的福分你也有了，天上的物质享受你也不放松，你想的倒是怪好的，但是神在我们的身上是怎么想的？我说如果你家里你有一个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就是这么大，过了几个月他还是这么大，过了三年五年你还，过了三年五年你还，他还是这么大，你说我给他加强营养加强护理，护理了一段时间他还是这么大，你心里什么想法？在亲友当中你不觉得自己是一种羞耻吗？想起来你不会是觉得一个难过吗？你家里有这么一个孩子你会这么难过？我们在神的家里边呢，如果我们是仅仅得救，就是在基督道理的开端那里离不开，一直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你说是不求赏赐，是不求赏赐呢还是不求长进呢？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得到了这永远的生命，也有成长的生命，也有丰丰盛盛的生命，将来我们见主的时候免得过于羞愧，让神在我们的身上也得到满足。求神赐福弟兄姊妹，我们再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孩子要谢谢你，主啊，让你的孩子还有这样的体力，主能在昨天今天有三次弟兄姊妹分享，主啊，所有些失误的地方，所有一些不足的地方，都求主你自己的恩典丰丰富富的补满。主啊，虽然这聚会结束，主，但是你分别的与我们同在，求主垂听悦纳我们上面一切有声的和无声的祷告，也垂听众多弟兄姊妹心灵里面的祷告。主啊，若是今天就是在现在弟兄姊妹心灵里面默默地在主面前祈求，自己愿意默默地把自己奉献在主的手中，愿意为主而活，愿意背着主的十字架走主的道路，若是有些的弟兄姊妹愿意荣耀你，在这一生当中成为一个活的见证人，主啊，求主使用这些弟兄姊妹，悦纳这许多的弟兄姊妹，赐福这许多的弟兄姊妹，赐福这许多弟兄姊妹的家庭，赐福这许多弟兄姊妹的家人，以及他们的上一代和下一代。主啊，你都知道，你这一个软弱的仆人，主不知道弟兄姊妹的光景，主，但是你连我们的头发你都数算了。亲爱的天父，但愿你知道我们的光景，按照每一位弟兄姊妹的需要补满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主，不因为你孩子的软弱和亏欠拦阻你自己的恩典，主，求主悦纳我们的祷告，当我们分开的时候，你的话语常常的感动我们，激励我们，光照我们，印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永远的依靠和帮助。愿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祈求，我们这样祷告自己不配，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